好，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有稍微举个例子而已，就是观的意思啊。那观里面当然也可以，因为我们讲说那个观是心沉默的时候，就是模糊的意思。我们对我们的所缘一旦模糊，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嘛，我们所观的其实跟你的心的投射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心模糊了，那这个其实我们心不能安住在这个所缘，这个所缘也不容易净化你的心，它是一种相互的。所以我们不断在去熏习佛法的时候，这个所缘境才能丰富具体化。那对这个所缘我们还要用心去观察。所以就是其实是以我们熏习的文思修，然后就在这里再增上另外一个修行，就是以我们的基础，然后我们不断在用心。你看我们听闻完法以后，我们才能对念佛的佛比较清楚，这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圆住它。我们借着圆住它，其实它还可以让我们越来越亲近，就是对佛号会更加亲近，因为我的内心亲近，它又会投射到佛号上。那我同时利用念佛的时候，可以去除什么？第一个，对治我们的散乱，对治我们的很多烦恼，它都有这个作用，是不是？一个禅修其实它是很多条件的，即便我们没办法成就，其实在这个过程你会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的过去散乱的时候不容易察觉的一些问题。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用我们的单纯的念佛，因为你没有其他要领，所以你看不到这些过失。有的人可以，但因为他没有，有的人可以，你不能靠有些人偶尔他有一个因缘。我们教学佛法就是要让多数人都能受用的，你不能用大家不小心去碰到的，或是个人特殊因缘才能成熟的，那这个整个教学就不够稳定了。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必须要对我们的所缘要很清晰，除了我们的观念要很清晰，后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心来再来成，就让我们的心更加清净。所以你必须要对你的观察，如果不清净的时候，心跟法不容易相合，因为它只是模糊而已。我常举例就是齿轮啊，要合上去才能转，结果你模糊了以后，你就在那里空转，那也没在动，它跟它不相干啊。我也常举例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砂纸嘛，我们有些东西很粗，我们也拿砂纸要把它磨平嘛，结果我们的砂纸已经是光滑了，再加上你不用力，所以你拿着一个已经光滑掉的砂纸，然后就一直磨磨磨磨到老半天，那个粗糙面还是粗啊，烦恼还是在啊。为什么？第一个，颗粒度不明显，用心不明确，力道不够，因重心不够，无间心不够，你就无法对治你的心，就变成叫我讲的叫空转。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你就多了一点心去反省观察，你这个修行现在是不是已经停滞了？所以我常开玩笑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陀陀陀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他也在念啊，那陀佛阿弥他已经就断错边了，他还在陀佛阿弥，可是他不自觉。我们没有方法，没有角度去看清楚现在出什么过失，我们也没有方法告诉我们应该下一步往哪里对治， 四正勤修不来，因为你又不知道你的已生恶未生恶。那我们想，哎呀，我现在好感动，为什么感动？不知道，但已生善你竟然不知道，已生善不知道你如何令增长，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是不是就禅净双修？老实讲，讲到禅净双修，我又很怕这个词，你知道吗？因为谈太高就会被骂，什么禅净双修？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念佛，因为念佛本来就禅净双修，是我们不清楚而已。我们现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正常道的学习，如果配合48愿的殊胜，它的感应就不可思议。问题是它那么殊胜，你没有感应之道。它本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些都是人的身心，我们现在讲禅净双修，其实我宁愿用退到最单纯，就是其实我们的身心是这样的缘起，那我们就顺着缘起的道理，让以生恶令此灭彼灭，让未生的功德此生彼生，这不就缘起而已吗？那我们今天要了解说，一个东西要生出来是要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断在作用，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境界已经模糊的时候，我们应该试着去什么，让它观清净，不要沉默盖住了，应该让它清晰，唯有它的清晰，心跟法合，法才能净化你的心，是或者叫做空转。所以任你一辈子啊磨砖成金啊。所以今天刚好有居士又谈到说，这就是他们有很多人讲说临终不要开示。哦，这个我刚一听到我整个火气又起来了，你看我的功夫多差，念得过快十天了，一听到这个就咚，这个火气就起来。当然也不是这样，只是哀伤啊，就是觉得佛法被人家这样败坏掉了。我就讲说，你对某一个人有怀疑，你觉得他骂你，那我们现在来助念，你气的那样，我跟他助念，是助念还是找他来解释比较快？找他来解释比较快啦。你助念，有时候你助念他还打你，因为你吵死他了。我不是开玩笑，很多念佛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他不希望人家念佛的，最近都还听到了。只是我们外面不知道，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念佛念到这个程度呢？所以我们一直停在表层。那时候我找人家解释，要不要找人家解释？有的人很生气，很怀疑，能不能用佛号可以相互？可以。但是每个人不是。那为什么一个人真生气的时候，我用佛号鼓励他，我们一起念佛，他能相互？因为他有条件。那我们来试看看，你临终的时候种种忧虑，种种未放下的事情，是跟你念佛，你会那时候我就揣摩给你看了、因为反正你也插着管，对不对？就像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啊，你是不是痒？哪里痒？不知道，他就跟你抓抓抓抓，抓到最后他就摇头，为什么？都抓错地方，乱抓一通，该养的都没抓到，都抓到不该的，就好像骚扰一样。算了，就让他养吧，免得被你虐待。因为他也讲不出来啊。你知道在临终，有的人怀着那种因为未能解决，可是他又不能表达。最怕的是很多活弟子自以为是给他不该的东西，他就你是不是不要？哦，你不要啊？不是不要。这下搞混了。气死的，不是正常临终，是气死的。为什么？他被你这么关心他的人活活气死，因为他又无可奈何，无法表达，偏偏你又很多事乱给他处理，他就活活气死。你不要以为那假的、所以我说， 有时候你跟他助念，在他清醒了不如交代清楚。你知道这些东西，不要把每个人当圣人，好好的面对，交代完了以后，再从你要真的是让他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身，你必须很人性化的给他处理完了以后，再引导为何要念佛。所以这是我们的实际例子，我们去做临终观啊，很少一开口就一直念的，我们经常是让他升起对往生的欢喜心，这才叫助念。你知道什么叫念吗？不是那个声音，是他那个意志，他的决定心，经过我讲完以后，你要不要去？要，就助念成了。你要不要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忧虑又无法说，也知道时间来不及了，诸多挂碍，有种种放不下的事情，抱憾终生，就这样啊？为什么没解决啊？是不是？那如果有些人向来就开始像我们现在，所以我一直告诉你大家，平常这个静坐练习的时候，我们待会还会讲了，你要拿静，不要坐在这里装呆哦。你静中功夫是准备动中，动中的动中用，动中的功，动中的保持正知而住，是在静中要串，要能帮助。我说你动跟静分开的不行的。所以我不是之前讲的，就是坐中修还要立言对静修，这才叫做二六十中啦，一心不乱，散乱位你也要做，正打坐的时候你也要做，你这个是相互之用的。所以前面不是讲吗，在洞中里面是拿铁锤锤嘛，锤完到炉里烤嘛，烤完拿出来锤嘛，一直这样来来回回才成宝剑的啊，不然你一直烤，烤断你哦，烤聋了，那剑又一直锤锤锤锤断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待会我们还会再谈另外一面，这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问题，而且经典早就你看我们注意啊，这个都是经典早就有揭示出来，只是我们用自己的解释停在表层文字的理解，而忽略它的真精神。理由在哪里？你对其他的经教少接触。你如果对其他经教能多接触的话，你回头去看什么叫自心心乐，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欲圣洁念定慧不都在里头，而且彼此因果如何相生也知道了，或者只是自心心的怎么信？你就没底子你怎么信？你信的就是你认知那一块啊，你更深层的东西只要你不了解它，你信不来嘛，这不是就自然天成的信？那佛陀何必说了那么多年的法？不可能是这样嘛。所以当我们了解以后，我还是在强调，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让事情复杂，其实只要你稍微用点心就好了。就像我们在座，我不是讲说这其实很复杂，我也没办法讲得很彻底，时间种种因缘，但经过才这几个小时，你们是不是对这个念佛有更深刻的理解？你说还不到十小时呢，说你笨一百小时也没多少时间，反正你也轮回无量劫，差到一百小时，是不是稍微用点心有那么困难吗？那是不是对你的修学更加精准掌握？那加上你偶尔就打个活期，是不是练一下？那练一下有刻意的在洞中里面观察，你必须要洞中里面练练，你那一份往生的决定心，在面对不同的境界的时候还能不能做出决定，待会我们还会谈。嗯，这个实在是太多，一时讲不完，不过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来。所以我们对我们今天对我们所很多东西，就是对四十八愿，对净土，四十八愿如何生成，好，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也讲过。对净土的那个殊胜功德，因为它是什么，待会我们心如果沉下的时候要举上来，举上来我们要什么，要观净妙所缘境界，净妙清净殊胜妙的境界，要把心带起来。这个其中观什么，观这个种种这个净土功德啊就可以了。 我们讲到的火土七宝，听到的有的人就升起很亲近的，因为这样的亲近跟世间亲近不一样，世间的亲近容易生贪爱，但佛法的亲近可以，它同样亲近，但这个亲近可以让你生欢喜，生亲近的信心跟对治烦恼，所以叫做近妙所缘，不能随便世间所缘。所以我们如果对净土有一个比较亲近的理解的时候，这个理解要你越扎实，你所观的时候就会越清晰。你如果半信半疑，虽然人家说眼前，我经常现在讲的就是我们还有更深层的，就是眼前你好像觉得你信得过，但实际上你在修的时候经常会中断或是有点无力。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境对你来讲还有一种抽象不实在的感。对比你对世间直接可爱的东西，不，对可爱的东西直接执着了，那种直接有力差很多。所以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别的场合讲说，我们的心必须要笃定到怎么样，我口渴喝水一点疑惑都没有，我对世间的肯定是这么直接不用思考，所以你对佛法的往生的心也是这么直接不用思考。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勉强？要勉强。但你如果一直都是用勉强，那你就必须要反省了，因为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很大的原因在其实是你信不过，和我们以为信得过，我说你信不过。因为世间法只要你信得过，你那还呢，我闽南话讲米米唧唧哦，一直那黏着黏着那，像那个苍蝇叮肉这样，甩都甩不开的那种。你如果对世对佛法是如对世间法这样有力，往生没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梦平常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都是以我们信得过直接有力的世间法为第一选择。我们都必须要是起的烦恼啦，如何如何突然想到，这时候才用功，对不对？哦，那就有点慢了。所以我就举例啊，假如一个碗不小心掉下来，我们就先快挖完了再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然后再挖，还是怎么样？我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的。我碰到紧急，我第一个声音其实是阿弥陀佛，我的反应直觉是第，我这个倒还可以。我碰到急难，比如说飞机啊怎么样啊，我这已经习惯了。有时候飞机很危险啊，有一次我那个晃得很严重，结果我们就一台就掉了啊。我同一天啊，我是从花莲到台北的，他是国际的，就在桃园就东哦，我们同一个那个时段啊。不过那一次那个乱流很特别，那个飞机上下晃，哦，那个很大，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乱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是乱流，不过就是我下来没多久就听到一个摘下来了。那个乱流的时候，我们向来现在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碰到紧急的时候，我比较不会用逃避的，我们会有先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我准备走。这是已经养成，很早就养成习惯，就是碰到紧急的时候，不是先紧张溜，我先是什么准备好，假如不能过这一关，我维持正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病中的时候，如果发觉自己的状况怎么样，第一个抉择就是，那我必须要做自己的抉择，我不能被他左右。这个就是过去养成的习惯，不然你到时候一定又惶恐。你要珍惜你这个机会，你这个习惯要平常就养成，不然你又乱了。然后表面上要稳定，可是内心始终不安，为什么？条件不够，是不是？所以你碰到紧急的时候，自然反应的是阿弥陀佛。而我们自然反应哇，就是哇哇，不知道往生哪一道，我就不知道了。哇，有哇那一道吗？ 就哇一下就不见了。你说哇，那哇第二个那是下一刹那，如果来得及是可以的，来不及那就哇那一次就解决了，对不对？啊，第一次那一次那一刹那就没了，那还有那有下一个刹那念佛。所以我们的环境经常说慢好几拍，而且我们的环境经常是不是那我要我现在要你的念佛功夫要怎么比？正如你对世间那样直接反应的这样的力度，一点疑惑都不疑惑，直接了当，口渴直接伸手去喝水，那种连一点疑惑都没有，那是圣解力，对不对？你的反应要这样。你临终助念会不会往生？会。但我现在比较不靠助念，因为我不是讲过，要是他给我乱开示，恐怕我是气得爬起来。谁教你的？因为你乱讲。你讲好一点我还觉得受用，你要乱讲我可能就火气很大。谁来助念我不知道，如果他如法可以，或者的话我们习惯性就是一直念。他有没有问我真正的需要？不一定。尤其是面对不同人，所以我就讲说最好自己先做好决定，要么你就有碰到跟你相应的人刚好适当出现提醒你，那是你的福报，但这个机会向来不是很多。我们能开示加上最近又说不要开示的，当然开示如不如法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又说不用开示的就念，你本身的心中的疑惑如果之前没养成，这时候念你只能跟着，但你内心能不能很踏实？不一定哦。我现在讲的是实事求是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必须要练出来的，要一次一比一次自己心里有数的那种念法啊，不能一直盖在一个形式上哈。好，那我们现在讲说，你要观，除了观这个境界，必须要是你能很清晰的让你的心能不沉默、不盖住，而能沿着这个境。其实如果要细讲，它是毗婆舍那，但我们现在先不要谈到那么细了。至少你在修的时候，你清晰于你所缘境，啊，昏沉是整个沉下去了，啊，那根本有就傻乎乎。现在问题是你对你所看的境完全越来越模糊掉了，就是这个法的意义，我们不讲依如来意，如来正法，你这个法的意义已经模糊掉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变成空空停滞在那里，有点掉入无记心。有的人是昏沉，有的人是无记，就是不清不楚，停在那里，功夫白转，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云何为举？为由谁取一静妙所缘境界，显示劝导，沁慰其心？就是说要把你心带起来，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心沉下。他说：“云何举时？为心沉下。”啊，心沉下时，恐沉下时是修举时啊。就是说你的心沉下去，一个是沉默盖住了，一个是往下沉，就是无力的，太躁动的那个躁过动而浮下来，那已经软弱无力，把它带起来，不清晰的让它清晰，就这样。所以简单来讲，始终就维持你的心的作用力是平衡的，是清晰的，能跟法相应的，哎，这样。所以静妙所缘啊，彻立其心。所以你看啊，比即比随顺发勤精进哈、啊，你看。就是所言彻立其心，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我也讲说，第一个如何打击自己要有一套功夫，再过来如何把自己激励起来的也要一套功夫。你没有功夫，你沉下去就继续沉而已啊。如果等到哪天你心情好才起来，哇，这不知道等到哪时候，你这种功夫不要等到那个。啊，你躁动你也不知道如何用什么善巧把它降服下来啊！有的人一直跳跳跳，我们如何安抚他下来？有的人已经快消沉的很消极了，如何把它鼓励起来？是不是这样？禅修就这样啊。那我们念佛是不是这样？是啊。 所以念佛这一条路是不断在调整。念到刚开始念不错不错，念到有的念到哦非常高亢，哎，你说哎 take easy 啊啊，哎可以这样可以哈，但不要太高亢了哈哈哈哈，你太低了，再运动一下，你已经睡成一滩了，起来起来，哎这样。就是随时都一直在调整，所以你发觉你念到最后有时候会疲累，那这个疲累有时候要发为精勤，那有时候疲累是应该去休息的，应该休息的，那你自己要看好啊，你如果经常休息的那一定有问题你经常都是休息，你的睡眠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这有问题啊对不对，动不动就调举，这一定是平常就有问题的，昏沉调举一定是平常功夫做不好，一定是其就是放纵其心啊，嘿，当然也有是以前的习性，但注意看你平常要是心经常随意它的话，动不动啊，我们那个力经常因为少去约束这个心，少用善法啊啊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越来越软弱，因为你这是靠什么？靠欲望，靠烦恼，靠境界来滋润，所以有的人是离座哇一条龙，一路座一条虫，感应之快啊，那个你看这真厉害。我们看到这种人呢，就觉得很羡慕，他的睡眠品质怎么那么好，一坐就睡着了，太厉害了，这个不知道是怎么练的这样。那可是只要下坐，那个精神自然涌现，都不用策立其心，就起来了。为什么？养分进来了，六成的养分进来，它就活络起来了。只要外面的境界刚关掉，它就萎缩了，反应很快。你如果这样，你就要多观察，好，都要观察，是不是？好，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这样的观察啊。所以说你要有一套怎么把自己带起来的，有时候是类似发菩提心也是，有的人是悲心，他一旦懈怠下去了，就会想到还有很多人在等我，还需要我。例如我们出家，我都已经出家了，我舍父弃母。而我现在正在懈怠，我本来不是说我一直出家九祖升天吗？怎么升天到哪里？我都睡觉云流四海的还升天，对不对？啊，不对不对，阿弥陀佛啊！诸多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一想惭愧，心就起来了，对不对？有的人是想无常啊，所以有惭愧心的也好策立，有。对某一个法门已经很欢喜的也比较不会昏沉，因为他尝到滋味了，所以有很多善法可以策立你的心的啊。那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去培养，那基本上策立其心它是偏向什么？净妙所缘，就是最主要是偏重什么？敬畏其心，所以它是偏一边说，其实要举你的心不一定是往殊胜美好的，有时候是从激励的，所以后头也会谈到如何自我呵责的，如果自我呵责的也有，所以这个其实方法有很多啊。所以这时候他说，因为为心沉下时或恐沉下时是修举时，云何为舍？为以所缘啊，所缘心无染污，心平等性，与止观平，调柔正直，任运转性及调柔心有堪能性，令心随以任运作用啊。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心上面三个的负面的你没有，这时候你调得刚刚好，不，我们不是不卑不亢吗？其实他这样，原来不卑不亢刚好在一个平衡的时候，这时候你对你所观也是了了分明，这时候一个原则，不要再随便加功夫下去。你现在是酸甜苦辣刚好，你不要有空没空再跟我加一杯糖下去，那很怪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就有意思啊？有的人念佛念到非常平稳的时候，像我们大众 本来你很平稳，那是不是大家又要起腔念了？哎，没办法，大众。那个人呢？个人这时候顺着心一直下去，哪有再起腔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经常在昂动它，等于是一个人心，假如念佛念到很平顺的时候，其实是不应该给他加工的。这就保持平衡就好了。你这时候加工就破坏平衡，你跟他减，你打击他或是鼓励他激励他都不对，因为他正在平衡。所以我常举例，就开车的时候，路正在平直的时候，你不要乱转方向盘。你要转方向盘的时候，这个路是靠左，太左太右，你这是转。在路平整的时候，你就抓着平稳就好，你不要乱转，除非有突然状况，有车子来，有人，你才闪。或者的话，你叫无缘故，明明路很平，你这样车子不是 S 型的吗？没有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就是一味的要大声大声唱，对不对？多数人就是这样。问题你要知道，那是你急散乱的时候，初学需要。所以五慧念佛对我们这种心散乱的人，不能专修的人啊，是很重要的。问题，当你慢慢心静下来的时候，这个五慧念佛对一个已经调得顺的人是不适合的，因为他扰动他。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念头一起啊，尤其是大声，你知道你在你这个启动的时候有多少心心所，这样的心心所是会干扰你的定的，是它是反而是障碍定的。所以我不是经常在很多地方已经举过了，你看安那波那法不是修数息，修到比较安定的时候数就丢掉。我们的仪轨也是，仪轨刚开始对初学也是很重要，对久修仪轨是障碍啊。祖师大德都讲了，这个其实就是，这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秘诀，它就是修行的身心的作用而已啊。我们必须眼发动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它要引申多少吗？是因为你不了解静的状态，所以你以为动很好，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位法师，他念佛念得很专注，但旁边人，因为他在闭关，旁边人要督促他有没有继续念。我说你会不会有问题？你会不会有障碍？他说是。我说那时候当你心静下来，你没分神，但旁边人一直要你念，是不是一种干扰？他说是。但他不知道对不对，我跟他讲，你没有错，是他错。因为他一直在修禅修，他因为虽然护观的人，护观竟然经常就会经常提醒你怎么没念啊，他只好又念起来。其实他已经心很专注，他说我没有昏沉，我现在是很清晰的。结果他这样一讲，我只好再发动音声。我已经纯化了，结果你又要加油添醋，结果这下就会又复杂了。所以经常我们讲说，我今天必须要走一段路，所以我要加油。当我慢到快到目的地，我是不是开始要有点踩刹车？到目的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踩刹车？也就是说我心很粗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加油用心？当我心得到一个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稳下来？结果你现在既又踩刹车，又要它定，又要定，又要它动，就是又加油又踩刹车，又加油又踩刹车，就卡在这里。所以变成我就说啊，很多念佛的人很少，你很少看到念佛的人入定。为什么？因为他本质就不符合定啊。你这样的念法，它可以是一个助道因缘，但你走到最后不能靠这个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头讲说，人家可以入定，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就比别人差吗？不是。现在我们很多观念是本身的这样运作方式，就是有点背逆定法，它本身就有背逆它的作用在了。有的人可以念到入心，那要看条件。但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要很务实的去看待，难道我们功夫比人家差吗？我们今天讲禅静双修，不是弄成像禅宗这样我谈得多高，我们只是造一个比较顺向可以得一心不乱的这个方法。这样我宁愿还是定在念佛法门，但只是 更符合过去经典所说的那一份如何让你自心心乐一心不乱的这个要领去走。好，那我们接着看啊，云何舍时啊？为什么他毗婆舍那品所有调举心以解脱是修舍时啊？如是名为应时加行啊，就是说你调举心啊，乃是昏尘啊，这些东西都已经去除，就是这时候你的心，你要知道调举跟昏尘其实都是一些烦恼，所以我们利用禅定不是抓着一个僵硬的定，其实禅定本身是共世间法的，但这个禅定的熏修过程，假如是依着正见正思维在引导的这个正定啊，其实是有助于清荡除你的障碍的。他因为你唯有在某些烦恼降伏，你才能一心呢。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不一心？有的人就自找理由，不是不一心就是有烦恼。你一定是内心里面不能安住，或是外在被烦恼所引诱。他不出这些啦，是不是？所以你不能一心，一定是被干扰了，不是吗？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实啊。好，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怎么样？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有很多要检验的，不要以为你可以，这个是一个很细腻的啊。所以我今天大家在做的时候也稍微提醒，这里我今天再举一个例子，叫做这个是在也是瑜伽师地论所谈的，叫做观察作意。你也要观察，观察怎么观察？我念一下，你们不一定要，就是大意知道就好了。彼犹如是乐断乐修，正加行善，正修加行修，善品任持。好，就是说他乐断乐修，很精进修持，所以这时候有善法起来了。欲界所系诸烦恼缠，若行若住，不复现行。就是欲界，他现在我不是讲念佛。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我们的欲界烦恼这时候发觉你做行都不大起来，好像没有欲界的烦恼啊，不复现行，变作思念，我今为有余诸欲烦恼不觉知也。我是不是因不 是有烦恼，但我没有觉知，一种可能。再过来，那还是我真的没烦恼，为无有也。就这样，你不要以为你行哦。你到底是因为我没觉知呢，还是真的没烦恼？你要觉察。好，那怎么办？搞不清楚啊，因为真的没出来啊。为审观察，为了审查观察它，审查如是事故啊，这样的事情啊，随一种可爱镜像作意思维，就是圆一个可爱的像，自己坐着想。作意思维，由未断诸随免故，思维如是净妙相等，便复发起随习净心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真有功夫的，这时候你起这个可爱的，你贪着的劲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随习，就是随他学习，就是靠近的意思，随习净心。就一想的时候，明明自己想的心就趋进去哦，随习习惯的习啊，随习静心，去习去向的上，去习静心，临习静心，临靠近。也就是说，你自己想出来的可爱静的时候，你自己心竟然就会有一种倾向去。被骗哦，还自己骗自己哦，自己想的哦。这个是可爱静，那我们现在还要看。不可爱，如果以净土，因为他要咽下心上，那我们对不可爱的会不会忧？我们对可爱的会不会贪？而且要想得很实际啊，所以你要料敌从严，你把自己想成实在是极尽一切世间最倒霉的事，刚好都集中在你身上，例如众叛亲离，身体如何如何， 无依四处，无有一个人在荒山野地孤零零的一个，然后野兽靠近，老虎张开口，阿弥陀佛，还是怎么样？我怎么那么倒霉？谁呀？佛，你不是说会保佑我吗？这时候你倒保佑，你想一下，你现在最挂碍的是什么？反过来，你最恨的是什么？你所有这些在你身上刻骨铭心的事，如果正现在前，你的心如何？所以这个静必须要坐中练，然后呢，动中不要故意去碰了，但动中要随时碰到静要审查。如果我们刚才功夫很好啊，所以很多人我那时候讲说有四种念佛法门的，一个是装饰念佛，各种念珠都有，我带动就是没念了。对，我很早就发明四种念佛法门了。一个是行销念佛，他就是鼓励大家，但他自己不念的。还有什么我忘了？那个是我出家那一年受戒，我就发明四种，因为你有看到很多人就拿着念珠一直念，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好像吹嘘的。所以我们有四种念佛法门，那时候我就发明四种的。啊，那这只是一种形象而已。所以我们念佛念到不绝，念到虽讲净土，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烦恼。你谈了很多，唯一你这一份智慧光看不到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惭愧，尤其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当我梦境现前，我们如果梦境有念佛，我们就有点今天可以稍微吃点冰淇淋安慰安慰啊，或者的话你就觉得，因为梦境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最直接显现你的心的。而这个功夫在你的平常境当中你就要练习。所以我不是讲说绕佛，你绕佛不要在大殿，你走出去的时候跟人家应对进退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个世间我如何以慈悲对待，以智慧对待，但一切世间的顺境逆境，我当如何以念佛之心对待，这才叫功夫啊。因为你未来的境界就是这么现实，你就是在现实境练出来的念佛心，这才是真功夫啊。你躲在里面只有阴身一直滚一直滚，却没有加以抉择，碰到境界的时候你能压得住吗？我可以跟可以讲，很多人其实是勉强接受最后的结局，很少人是用很欢喜期待的心。自信心的求生是求来的哦，所以我不是讲求生净土第一步先求死，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自杀了，一定是求死才求生，因为不死生不了。所以一个真想求生净土的人一定是很乐于面对死，不然我不知道你的心会能不能一致。所以今天满你的愿得以往生净土，只有无尽感恩。所以你看那个弘一大师悲心交集，我们心不来啊，对不对？那这个心的来，因为其实我讲说如果信愿具足能不能往生，可以。所以日本那个有一个净土就讲说只要信就好，对不对？对，但问题他没把信讲清楚，这么一句话没讲清楚，让大家以为他具足信，结果该防备没防备，该积极资粮没积极资粮，结果就误掉了。因为你的信不清净，如果你有一个清净信，能不能往生？可以。为什么？当时那个信会产生欲乐心嘛，信为欲欲啊，所以他很容易一心呢、啊，因为他充满欲乐，所以那个心能一心，所以其他念生不来。那关键在哪里？你的信清不清净，不是信不能去，是信清不清净。这个关键没弄清楚，就会误了很多人。你说我就如讲说我有信，那你有信，你平常为什么说信可是又说信世间，碰到急难碰到利害冲突的时候你都信世间， 是不是？不然我们试看看，如果你生气，我们围起来帮你助念。你没生病，只是生气。啊，现在你比如说你中了乐透，我们就助念，舍出来，舍出来。你会舍一些，但要写整张舍不可能啊。有了中200那张会舍，那就中10亿的，锵锵，你要助念看看。他也没病哦，只因为那一张，他什么都。他你看他念佛可以念到很专注，但只一张纸就可以让他不想念哦。一张纸可以把你打掉。我说那一张就打掉，只是因为他是彩券10亿的。我这其实就是一张纸，因为你也带不去。要给你10亿对魔来讲是轻而易举，给了再把你拿回来。其实他也不用拿回来，反正10亿对魔也不大作用。他可以骗你。所以魔要欺骗一个人太容易了，他只要给你顺境，给你逆境，给你最讨厌最喜欢的一弄，你就垮。因为你不具足决定的抉择力，是不是这样？这不是事实吗？你以为魔平常没招你啦，关键的时候才出来。其实也不是魔啦，自己在执着的。好，注意哦，如果你有那种临习静心、去习静心，啊，就是随习静心、去习静心、临习静心，不能住舍，就是面对这个自己观出来的可爱境，竟然不能舍掉它，啊，不能厌悔制服，不能讨厌把它降服下来，是吧？啊，制服违逆，不能对抗它。彼作是念，我于诸欲犹解啊哈，犹未解脱其心呐 啊，就，我于诸欲犹，因为我可能掉一下，未得正解脱，哈，啊，我心哈，啊，人为诸行制服，我的心能被烦恼制服。为什么我这里要特别念这一段？我们的念佛心就是要不断的反复减证。我们修行很少去减证，我们就一味栽下去，不是。其实修行这一条路不断都有一个减证的机制在里头，就是这个叫做观察作意。很少提这个吧，这个其实我以前讲禅定学就讲过了，但这个我们在这里再提，因为我们很少念佛的往这边想，甚至我们修很多行的都很少用这样的态度来想。所以做一个道人，他必须随时面对镜，怎么样检验自己。有时候每个人检验程度不一样，我不是讲说有的人检验到很细，所以检验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没过失哦。假想境界不动摇，面对实质境界不动摇，够细的吧？够细的。别人看得到吗？他都看不到。别人，不过有些人，我们现在很多修行是，他看不到他的烦恼，但周边都看得到。这个修行功夫就太好了。嗯，别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值得赞叹。哪有笨到那么完整的？但真功夫的人会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自观察没有，实际动作当中没有，行住里面没有，别人也看不到，所以他也安心，别人也赞叹。可是未必，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见不够，看不到。是不是像有些人，我们有一个居士，他大学就学中医啊，他去一个老中医学把脉，结果他一学啊，比他们老师厉害。有一次有一个病人来，他就把脉，那个老师也把脉，结果那个学生就讲说，他的病除了这个，其实背后还有一个病。这个老师把脉说没有，他说我觉得有。因为他摸到更细的脉，结果他老师说没有，就是这样。结果后来去西医检查，如他所说，我一个亲戚被他把脉， 因为他是肝硬化，他说已经转危了，不知道他卖就能卖出来，结果去检查就是了。所以他有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说每个人他就看这个，可是心细的可以看这个。就像我们经文，经文有的人看了就文字表述，但有的人就可以看到文字里面更深层的意涵，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很精勤修学，一切依教奉行，但缺少了更细腻的知见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你的烦恼。你没那一张镜子啊，是不是？尤其如果没有缘起正见的话，没有缘起正见，你对一切的道品的审查你就不容易很稳，因为它是从那里源头来的。所以我今天不是告诉大家在坐中必须要去审查这个啊。那再过来哈，这个另外一个顺便再讲一下，我们之前不是讲念佛里面，念佛可以升天，可以去恐怖，可以升天，啊，可以声闻，可以缘觉，就像十善业道，一个十善可以升天，可以声闻，可以缘觉，可以菩萨。那你为什么你的十善业道是菩萨道的？好，现在我用模拟的，因为免得你们觉得太抽象。比如说，我现在求生净土。我把我这一生所学，包括我们昨天所讲的对那个我的观察，我不是逃避人世间的苦，我是看彻底，即便我升天都苦，我知道三界这一份轮回无出头日，所以我的处理不仅只是逃避眼前的苦的处理，我是带着一种对世间包括自我这个无印身躯的造作的不安稳，我一种厌离。而这个厌离当中还有一个带着一个心，我希望长随活学，我希望能度尽一切有缘众生皆成就佛道，所以我愿意去，我很想去，别的别无选择，我就是要求生净土。可能你临终没办法念佛，但这一颗心完全是等于是最后临终和考试，所有之前对世间的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苦的这一份体会，不是文绉绉的，是一种深刻的厌离。然后看的不是外在的烦恼五浊，尤其看到自己有烦恼浊自己，然后升起这份厌离，然后从这个苦当中发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不是叫你念哦，是那份热忱的心。所以这时候世间别无选择，无一可留住我，即便见俗，即便世间如何一切，那都是一时因缘，该尽则尽，但不能坏此往生求生净土行菩萨道的因缘，否则将耽搁你未来广利益众生的因缘。这份大抉择有的时候你的心只有一位，你就算苦照苦，痛照痛，你不要以为念佛道不痛，不要用这种想法，只是你经过抉择，我就了此这一生，我就是要求生净土。这个心里面带着一种对世间的觉悟，是不是有？虽然你还不是圣者，但有这种体会，可不可以？包括我们现在，我稍微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少一点点起来？是不是可以？你就熏修这个。所以最后，虽然你还不能决定，有点彷徨，但总个大方向，就像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明明要远行了，就像小孩子要出国留学了，其实也放不下父母。但如果不出去，学业难成，所以诸多难舍终究还是舍。我觉得很多人到最后是走这个路的。那你讲的一心不乱可以，那这个是你的功夫啊。但我现在讲的是一般人，但我要的是你即便有诸多的挂碍，但你的那一份心切多分趋向往生，就像今天讲的 树已经倒这边了，砍下去就往这边，这是多数人会走的路。我们就求这个，所以你必须要在很多烦恼的时候一起来，你很快就拉回这个皈依佛的心。碰到境界的时候再苦恼，那个心可以拉回来，最好越快越好。但你不要苦恼归苦恼，念佛归念佛，分家了，这不行。好，所以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让你的人天心声闻心就在你的菩提心起来的时候，这个就不见了。所以你的念佛不会走向那边，因为你是菩提心现前，什么？不然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你怎么去？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多了一句话，就是愿生净土，不，世生净土，愿度娑婆，多了一个快去快回。因为我这个快去快回，让我回度娑婆成为真实，而这个真实心是让我跟菩提心相应的。所以用简单的词叫快去快回，其实是让我求生净土不能淡为自己，我因为我去是为了赶快回来，所以我让我的菩提心在我发了愿里面是具体呈现出来的。你自己编自己的，你讲一套我讲一套，但只要有用那一套就可以了。但我不希望我们讲的话，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多少人在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句话也可以有力，也可以只是习惯，因为你不知道是三途苦，你那个心是念过的，和你如果用菩提心用这个智慧观察这个苦，你这次回向的心念念都回向净土，你上报四重恩，生念四重恩，所以你现在精勤念佛，下济三途苦，所以才会讲一起，因为你要有这个心，所以偏这个就是菩提心。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说不用发菩提心，那我说你不发菩提心后面那一段回向怎么念，我就很怀疑咯，那就念假的。我们念修学人叫一步一步真，不能老是做欺狂事。你若保持一步一步真，虽然起步难，其实未必的，你信不信？很多修行在一份恳切心的时候顿超几劫哦。我信得过，你们信得过吗？你们如果信不过，那你们之前讲一句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们一定是乱讲的，一句就可以八十一劫，我刚才说几劫而已呢，是不是？事实上可以，你知道这里面都是缘起的道理，可以的啊。好，我们接着云何名为解了家行，为以如是所说诸相，善取善了，善取善了矣，欲入定时即便能入，欲住定时即便能住，欲起定时即便能起，或时弃舍诸三摩地所行影像作意思维，诸不定地所有本性所言境界，如是名为解了家行。就是说，我还是用那个我们那个课堂那个立体像啊，昨天我再试一下，我不用五秒就看出来了，因为我实在是练到很熟了，我就算隔很久我就看咚，那个立体像就跑出来。那我有一次多妙你知道吗，我就看出来以后，我人多移来移去，那个镜就一直跟着来，就是我闭上眼睛起来还是，我这镜子甩不掉。之前要关不容易，好，可是竟然现在退到最后，连我头摇一摇一睁开都是。其实这里就讲说，因何因缘入定，因何因缘持住定，因何因缘转所缘，就是一个是缘这个定所缘，然后转缘，你看诸不定地的时候它就会出定，就是缘比它的，你一直缘在它，一直卡在那里，所以你必须要身心自在，想圆哪里就圆哪里，想守住它就守住它，我散乱虽散乱，我一念佛就专注， 我的身心可以自动调整，这就是身心越来越自在。所以念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观这个相？其实你要知道，包括我们为什么念佛，其实就要训练让你这个不自在心受你调伏。我想观就观，我想住就住。有的人是经过百般努力住，轻易一动就散。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心不够自由，所以你必须练到怎么样？因为你这里面还有一个境界，我们经常就是岔开，我们观空，我们经常打坐的时候容易去观空，但我们真正的观空是必须要具有，因为你可能在打坐的时候观得很空，但回来是直得很现实。我们这个观空变成有点假了，所以我有时候在观空的时候，我是当我不断注意它的时候，我马上会跳到现实来。如果它是空，那这个事情与我何意？有何意义？我必须要我坐中能观空，我在现前里面，我面对这个具体的境，我还能看到它那一份虚假。而这个虚假不能用勉强的，是的确这个东西不长久。这个练习才能清净，或者的话你容易自我催眠。所以我们的念佛心必须那种是从现实当中的可不可爱境当中淬炼出智慧。所以在打坐当中，你不用勉强去观，其实你平常的熏习已经让你很乐意厌离。所以这个厌离心跟心上心两个如果经常是清净的，你的心就结在一块一心。我常举那个例子，蛋糕跟牛粪你要哪一个？一心不乱，蛋糕。有没有考虑？不会。为什么？一个很可爱，一个很不可爱，放在一块做选择还得选吗？就是了了分明，对不对？有没有圣洁力？有。但我们为什么娑婆跟净土放在一块竟然会模糊？很简单，娑婆看不清楚，净土看不清楚，放在一块不清楚。讲白了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为什么经常都由那现实例子来衡量？你不相信，那为什么这个世间你经常碰触的例子都是这样？为什么谈到佛法，你经常找另外一套？所以叫中阴喻啊，用这个现实比喻。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